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May 3rd is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According to a Global Press Freedom Index released by a Paris-based Media Freedom Watchdog's annual scorecard, China fell 4 places, joining fellow Asian communist nations North Korea and Vietnam at the bottom of the scorecard.
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共朝鲜垫底。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当天发布其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朝鲜排名最后，中共倒数第二，越南倒数第三名。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describe China as the world's biggest jailer of journalists and one of the biggest exporters of propaganda content.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ll to 179th place on the index, just one place above bottom of the class North Korea.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中国从去年175名下跌至第179名，主要原因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和宣传内容输出国之一。中国目前关押记者人数至少114人。
The group said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and bloggers who dare to report sensitive information are often placed under surveillance, harassed, detained, and in some cases tortured.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敢于报道敏感信息的独立记者和博客经常被监控、骚扰、拘留，有的被酷刑折磨。
The report noted that the Asia-Pacific continues to have some of the world's worst regimes for journalists. But press con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teriorating, inclu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dropped 3 places to 45th amid legal challenges and widespread threats of violence.
报告说，亚太一些政权继续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最恶劣的当局。不过，新闻自由在全球都在下滑。美国的新闻自由因面临法律诉讼和暴力威胁，从去年排名42降到45位。
The last three places are occupied by Vietnam, 178th place, which has almost completed its hunt of independent reporters and commentators. China down at 4 places at 179th.And to no great surprise, North Korea 180th,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aid.
无国界记者组织说，最后三名依次是越南第178名，中国第179名，以及朝鲜第180名。
In Vietnam, like China, a one-party state that adopted its media governance model from the Soviet Union,Traditional media are closely controlled by the single party, and independent reporters and bloggers are often jaile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aid.
无国界记者组织说，越南像中国都是一党专制国家，从前苏联那里学到媒体管控模式，即传统媒体由一党控制，独立记者和博客通常被监禁。
The many topics subject to censorship include political dissidents, cases of corruption involving senior officials, the single party's legitimacy,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of course, human rights issues, the report said. calling Vietnam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jailer of journalists with 40 now behind bars.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说，很多话题如异议人士涉及高级官员腐败的案例、一党政权的合法性、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人权等在越南都会受到审查。越南目前关押记者人数至少40人，关押记者人数在全球排名第三。
The index was released as journalists in China told Radio Free Asia that many in the business are now changing careers, at least in a part because of the encompassing controls on media reporting by the propaganda arm of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的记者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从事媒体工作的人现在都在改行，部分原因就是中共对媒体报道实行全方位掌控。
My former classmates in journalism school and all of my colleagues from when I was a reporter have changed jobs, Fudan University Journalism School graduate Zhang Jia said.
复旦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张佳说，我以前班上的同学和我当记者时的所有同事都转行了。
One reason is that you don't make enough, as the media has gone into decline, Zhang said.Another is that there is no longer any freedom of the press.
张家还说，一个原因是挣钱少，因为媒体不景气；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一丁点新闻自由。
State media made no visible mention of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which comes as Wuhan citizen journalist Fang Bin was released from a 3-year jail term for reporting on the emerging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Fellow citizen journalist Jiang Zhang, also sentenced for reporting on pandemic-struck Wuhan, is still serving a 4-year jail term in Shanghai.
中共官方媒体、根本媒体、世界新闻自由日，几天前，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在2020年报道疫情被秘密关押3年后刚获释，而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4年监禁。现仍在上海监狱服刑。
The campaign group Hong Kong Media Overseas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ngoing criminalization of independent journalism in the once freewheeling city under a draconian national security law imposed by Beijing in 2020.
香港媒体海外组织则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这个曾经享有自由的城市，在2020年实施中共国安法后，正在把独立新闻报道安上罪名。
Once home to one of the freest media centers in Asia, Hong Kong has joined the dismal roll call of places where press freedom has largely been extinguished, the group said in a statement.
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香港曾经是亚洲最自由的新闻中心，现已变成几乎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
Hong Kong Media Overseas said that 28 journalists have been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offenses, some carrying heavy penalties since the crackdown began in the wake of the 2019 protest movement.
香港媒体海外组织还说，2019年反送中游行被镇压以来，28名记者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罪行，其中一些人被处以重刑。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李兰。今天是2023年5月1号，星期一。美国政府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天发布2023年度报告，指中国继续是宗教迫害最严重国家。报告建议，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应该把宗教迫害问题和侵犯人权问题列为一个关键性的战略指标。那我们就来关注近期北京当局侵犯人权的几个实例，其中有中国公民，也有外国公民，发生的地点不只是中国大陆，也有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境内。那我们有两位连线嘉宾，一位是前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医学博士李祥春。李博士您好。
李兰女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谢谢，欢迎。另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您好。
李兰好，李先生好，各位大家好。
好，谢谢，欢迎。我们先来关注武汉公民记者方斌。方斌是2020年的疫情期间呢，因为前往第一线报道真实情况而被当局抓捕，在4月30号他刑满出狱了，随即呢他被武汉的警方送到了北京，不到一天时间呢又被北京的公安送回了武汉。根据当地知情人士传给我们的消息，方斌在北京和武汉的亲人都遭到了当局的威胁，不允许他们收留方斌。同时呢，知情人还透露，方斌现在是在武汉街头流浪，身无分文，而且还有人贴身监视他。而且呢，很多关注方斌的武汉人呢都被当局控制起来了。那恒河先生，我想请问您，之前我们看到网上流传了一份文件啊，说是方斌案子是直接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在控制操作，为什么一个武汉的这个公民记者会直接由中共中央的政法委来管理这个案子呢？
当时呢，在武汉事件、武汉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呢，中共是一直隐瞒疫情，所以当时呢，有不少人呢到武汉去，想试图找到一些真实的消息。那么作为方斌来说，他应该是武汉当地人，所以说呢，他有先天条件，而且他自己呢就愿意这么做，所以他是这个就是当时一些前后几个公民记者当中，他是中共是最恨他的，因为他当时接触了就是第一线那个医院死亡的情况，所以中共特别恨他，于是把他单独处理。你看啊，当时有好几个公民记者，就是被最严重的就是上海的张展和武汉的方斌，而方斌、张展呢消息还是公开的，方斌完完全全是秘密的，就是说一直到这次刑满释放，人们才知道他的消息。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他作为中共整体的这个疫情的舆论控制和这个封锁消息来看的话，他是自上而下的，他并不是武汉自己能够做决定，甚至湖北省都不能自己做决定的事情。所以这个案子作为所有的这个公民记者的案子当中，这个案子是最大的，所以一定是中共最高层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就是中央政法委来统一协调，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张展的案子上海也不敢单独处理的，这也是属于中央政法委的。
而且我记得当时的方斌有发视频，他在视频后期里面有喊出口号来说要打倒共产党，估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央直接插手吧。
对，在这个几个所谓公民记者当中哈，就是通过武汉疫情揭露中共的本质，然后非常旗帜鲜明的提出这个要抛弃中共，这个是方斌是唯一的一个，就所有的跟疫情有关的公民记者他是唯一的一个，所以这也是中共一定要哪怕是刑满释放了还不放过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且这件事情呢还不会是武汉和北京在踢皮球，因为既然这个案子是中央政法委管了，他就会一直管到他释放。如果说真的是武汉和北京踢皮球，是没有人管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人再跟着他，不会有人去想封杀他，就是把从生活方面各方面去让他没办法自己一个人生活下去。这不是这个武汉或者是北京能够做决定的，这一定是中央政法委统一协调的事情。这像这种就是对于异议人士或者是他们特别恨的人士，采用这种方式是非常多的。就像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就是对那个维权律师 判刑，然后只要是声援他们的人，然后都会在家里面被软禁，或者是被盯梢，或者是把你搞生活搞得很不方便。你像那个，就是几个维权律师这次好像都要叫他们搬家呀，就是很多很多这一类事情哈，都是属于同一性质的。这个只有中央政法委协调才能做到这一点。
嗯，好的。那李博士，我想听一下您的就是观点，就是现在呢，我们得到的情况是说，无论是武汉的警方还是北京的警方，都是当方斌一出监狱或者一落地北京，都把就立刻把他希望遣返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就是通过知情人告诉我们的呢，就两边的家属和亲人都受到了当局的打招呼威胁，就是不要去留宿方斌。那您觉得这个做法是您同意恒河先生说法，这个不是属于双方踢皮球的问题，而是中央政法委的直接的介入，还是说它其实也存在着地方的因素？
我觉得地方因素相对比较少，因为像这种案子，像方斌他是比较出名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案子大家都在关注，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个好像人家看不见的办法去破坏他。但是呢这种阴招啊，我们讲这个阴招就是共产党是很喜欢用的，就是他让你就是说没有办法去投诉，而且没有办法去讲理啊，或者是有采取任何法律的手段为自己争取这样的权利。那我记得我当时被抓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就是说很令人痛心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母亲当时得白血病了，就是快过世了。那在前一天我家里人已经跟这个监狱讲了，说我母亲快不行了哈，但是他们拖了一天多，然后在第二天上午的时候才叫我回去。但是他们把那个时间掐得非常准，就是说我从我坐在被关的地方到我家可能有4个小时的车程嘛，他们拖拖弄弄，然后中间休息，等到最后到了盐城市，就是已经到了盐城市区了，大概还有40分钟就到我家，他就接了个电话说我妈就过世了。所以说他呢就从表面上看他并没有说不让你回家去看母亲，但是他能够涉及到这一步，就是说你是看不到你母亲了，就是这样，但是还让你回去，所以这个痛苦就是加倍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像方斌这种情况，他肯定是有协调的，两边是该怎么做，他是把所有他认识的人他家人都给威胁说不能接受他，然后让方便流落街头，生活 无所着陆，这个是一种非常阴损的办法去迫害异议人士。我想就是说，可能观众啊都应该能够真正的就是能更切实的了解这个中共的邪恶，它是很邪的，就它很多办法都是一般的人想象不到的。
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李祥春博士是在2003年从美国返回大陆探亲的时候，在广州机场被当局逮捕和关押了3年。那具体情况呢，稍后我们会让李博士更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那李博士，还有一点，您觉得他现在让方斌处于这种流落街头的状态，就是无处可居啊，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想就是给他压力嘛，最后他如果说逼到某种地步，因为现在目前像他在外面流浪的这种状态，其实比在关在监狱里还要痛苦，因为你关在监狱里，你起码有地方睡觉，起码有地方吃饭，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很多情况他会用各种办法迫害你，但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我想目的就是让他脊梁骨给打完，然后以后你说你不用再去发声了，不要跟境外透露什么消息了。那因为我们看中共迫害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用这个断粮的这种办法，说不给你东西吃，不给你发工资，那知识分子都投降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思路吧，就是想让他能够弯腰嘛。
所以就是说还是用这种方式继续在消磨他的意志。
对，就是能够让他最后就脊梁骨给打掉，就这个目的，不然的话他出来还得讲啊，对吧？
对，确实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也是打招呼了，不允许他对外发布视频，不允许他接受任何采访。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重庆的青年王靖瑜。王靖瑜呢，他是因为在2019年支持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他也是几经坎坷啊，最后辗转到荷兰。幸运的是呢，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荷兰政府的政治庇护，但是中共当局的黑手并没有停止迫害。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我和王靖瑜做了一个沟通，我们看看他现在面临的处境。
我是王靖瑜， 目前在荷兰，虽然我身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仍然逃不过中共的跨国迫害。去年二月开始，中共驻鹿特丹的海外警察局对我开始了一系列的迫害行动。去年二月到四月，他们使用官方电话打电话对我进行骚扰恐吓，最多的每天要打100多次电话，凌晨也不放过，打电话对我进行骚扰。去年的6月9号，一名自称是中共国安的男子手持砍刀来到荷兰对我进行威胁，荷兰警察接警后非常重视，迅速将我送到酒店进行保护。因为此事，我在酒店居住了3个月，导致我有家不能回。去年9月结束保护以后，刚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9月10号，中共报假案，举报我的家里面有炸弹、有武器，说我计划实施恐怖活动，导致荷兰警察出动数十辆警车、直升机、特警前往我的住所进行搜查。从这一刻开始，报假案层出不穷。去年10月，这样的骚扰更进了一步，他们使用我的名字在全世界各地预订酒店，并且支付酒店的费用，使得这个预订看起来更加的真实。据我所知，仅仅一天，他们就支付了数万欧元的费用，然后冒充我发出炸弹威胁。去年的10月初，因为他们冒充我向多个欧盟成员国发出了炸弹威胁，导致我被荷兰警察拘捕。拘留了数小时后，荷兰警察认定炸弹威胁与我无关，随即将我和女朋友释放。中共的这一系列暴行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其中荷兰主流大报《荷兰人民报》的记者就在长期跟踪调查以及准备报道中共对我的迫害。中共通过他们的情报网获悉了这一事件以后，派出了一名叫做爱丽丝的人士向《荷兰人民报》的记者发出了威胁，他们要求记者停止对我进行采访，停止发布文章，否则的话我和记者都会进监狱。发出威胁后不久，我们严厉拒绝了他们这种无理的要求。随后中国驻荷兰海牙的大使馆向荷兰警察报警，声称我和记者在大使馆门口安装了炸弹。此举导致荷兰警察以及荷兰皇家宪兵，也就是荷兰军队，封锁了荷兰最繁华的主干道以及中国大使馆附近的联合国组织以及荷兰总理的官邸数小时，进行排查是否有炸弹。此举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驻挪威奥斯陆的大使馆向挪威警察报警，也是声称我和记者安放了炸弹，同样的招数对我和记者进行陷害。去年的11月7日，一名自称是中国海外警察的人从德国赶到荷兰，打电话对我进行威胁，要求我前往海牙火车站与他进行面谈，如果我不去，他就会到我的家里面来抓捕我。随后我与荷兰警察一同赶到海牙火车站，荷兰警察将此人当场抓捕。今年1月，德国媒体在为我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也遭到了中国海外警察的威胁和恐吓。中国海外警察威胁德国 ARD 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要求他不得曝光此事，否则的话会杀了他，杀了他的全家，并且还要放炸弹炸了德国电视台，并且他宣称中国在德国有很多的海外警察。这个纪录片播出之前，为中共海外警察以及流氓 提供资金来骚扰我和其他异议人士的犯罪嫌疑人向警方自首，但是对我们的骚扰仍然没有停止。最近的骚扰也就是一周多前，犯罪分子使用荷兰的电话向荷兰的112报警，声称我的住所里面绑架了两名人质并且有炸弹，导致荷兰警察又突袭了我的住所进行搜查。我不知道这样的骚扰还会持续多久。
哇，王静瑜刚才提到啊，一个是他自己遭到了不同形式的恐吓、威胁和迫害，再一个呢，他提到就是荷兰当地的记者，他也是在本国遭到了中共的这种迫害。那恒河先生，刚才王静瑜说到他被假报案的这种迫害形式啊，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的令人的，就是触目惊心的这种吃惊吧，或者说意外，就不比之前法国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也说的那些前苏联国家没有主权，不亚于这个程度。您觉得就是他对荷兰社会的这种干扰已经到达这种程度，按照王静瑜的指控的话，确实是以前也从来没有就是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中共做这类事情啊倒是家常便饭，就是说基本上呢是用中间人或者是第三者出面去诬陷，就是说制造一些恐怖事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诬陷给某些异议人士。像这种用大使馆直接出面报假案的情况还很少见，因为这种大使馆一旦你报了案以后，人家调查出来以后你报的假案的话，这种是属于这个伪证罪，或者是甚至是你要是报这个假的炸弹爆炸案哈，或者绑架案的话，这种在美国是叫做恐怖主义言论的，就是恐怖威胁的，就是这种它可以，其实跟这个国家也有关系啊，就是说，现在很少有人敢惹中共，这种大使馆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话，是违反外交官原则的，是应该驱逐出境的，根本就不能让他留在那里的。正是因为大家没有对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做这种事情。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共到现在为止，中共为什么会用这一套手法呢？他非常熟悉，就是因为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是最无赖的手法。我不能去比较任何东西，因为你比较任何东西的话都是对那个东西的侮辱，因为中共是即邪恶之大成，所以你要是说比较的话呢，最坏的啊，你说有差不多就到中共这个水平，你不能再拿中共再和别人比了，没法比的。那中共对这一套东西这么驾轻就熟，是因为这就是他的思路，这就是他自己长期做的事情。因此呢，他造谣别人想不出来，他都能想出来，就是因为这就是他做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算是第二的经济大国，而且呢自认为要在国际上面要引领世界潮流，要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呢他的所作所为哈，完全是一个就是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的革命党的行为，就是革命党因为他是在暗处，所以他会做出很多很多非常卑鄙的事情，人家看不见，就是说他躲在暗处，但现在他在明处了，他还是这套东西。所以中共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从来没有把他自己当做一个有体面的政权，他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搞破坏的革命党，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这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是，当时您提到革命党，我倒想起来当时在抗战时期也是国军在前线打仗，然后他在后方去制造各种的这种让学生去抗议啊等等等等。
对，这都是同一类的思维方式，所以说他执政七十多年了，这个思维方式从来没有改过来，这倒是跟毛泽东继续革命一样的，就是他永远是个革命党，这个思维是一样的。因此呢在这个像对这个王靖宇的这种做法哈，我觉得这个荷兰政府其实应该是更应该给王靖宇提供更多的保护，而且呢对于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哈，不仅是媒体要去曝光，就是说作为政府的话应该采取一定的行动的。